非常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能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今天的这个分享的题目的话是，手持两刃剑的勇士。这个故事的话是来自我们今天正在查考的《士师记》这本书当中。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们和弟兄姊妹们一起一起查考这卷书。那么我是在这段时间里的话呢，反复思考这书里边神给我们的这个信息。那么我有点分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好，在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你的宝贝的话语能够吸引着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求你开启我们的耳朵，求你让我们从你这本宝贝的书中听到你的应许，看到你的荣耀。求主你祝福与保守我们下段这段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OK， 主题经文啊，这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来念一下。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亚王伊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手上衣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亚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却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名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这段经文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震撼感官的一个影像啊，这是一幅非常写实的。那么我想我们所有读过这段经文的人都是这个影像，这个画面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那么从所有的这个旧约当中的这些故事里面，有很多这种震撼，像这样震撼观感的这种画面一样，比如说亚伯拉罕举刀献亚以撒，摩西举杖分开红海，大卫击杀歌利亚。这是一个非常寓意深刻的一个画面，这是一个超越时空指向未来的一种影像。那么我们刚才就是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一起查考了出埃及记、约书亚记，那么我们即将结束士师记的查考。我们看到自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不断的在与迦南人和其他外邦列国之间来征战。这些征战的话，不是一般国与国之间有关版图、资源，或是种族上的这种分歧的这种征战。这些旧约当中的这些记载，这种征战，都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每次征战的胜利与失败，取决于以色列人是否愿意顺服并遵行神的旨意，远离偶像，依靠神为征战的元帅。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看到了这个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出现在约书亚面前，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约书亚立即俯伏在地听神的吩咐，因此约书亚有大能带领以色列人，我们读到杀了31个君王，攻占了迦南地。我们讲耶和华是杀戮地上君王的神， 这是神的救赎恩典的一个比喻。我们在诗篇第136篇中读到，136篇17章读到，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136篇继续18、19、20节又说，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赫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击杀君王是耶和华怜悯与慈爱的表现，因为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法老和其他地上的君王手中所受的这种奴役、负重、重负和苦难中救赎出来。我们看，随着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旧约到新约，神的救赎计划在逐渐的展开。为了救赎人类，神赐给了世人最宝贵和最美好的恩典。我们在新约一开始，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到几个东方来的博士去伯利恒，带着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地上的君王、地上那个掌权者，也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二章里面所看到那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耶稣是战胜死亡、杀戮地上所有君王的万王之王。我们在启示录第19章15、16节读到，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盅。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从这个新约的朝拜王啊，万王之王，回到我们旧约，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以色列人给了以户一个使命啊，是什么样的使命呢？是让他去送礼物给摩亚王。很明显了，以色列人要朝拜那位异国的君王啊，要俯伏于他们这个偶像之下，他们愿意接受做奴役的身份。然而以户是神所兴起的事实，神给了以户一个特别的使命，这是一个难以完成、有危险的使命。神委托他要送给摩亚王另外一个礼物，是什么样的礼物呢？是一把两刃的剑。他的使命就是神，就是要杀戮这个君王的这个使命。我们看第20节，以户说，我奉神的名报告你一件事。如果你要看英文的话，这非常清楚，I have a message from God unto thee. 我从神带给你来，带给你一个信息。这是什么样的信息呢？这个给神给带给这个摩亚王的信息。信息很清楚，死亡。那么神在通过这件故事上给我们是什么样的信息呢？这个信息就是说，地上的君王，所有的君王都已经在我的手中。如果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士师记的信息的话，怎么像是他这个是整本书信息士师记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我认为这个信息就是救赎需要君王，救赎需要什么样的君王？救赎需要万王之王。在士师记之前，以色列同样是没有王的啊，他们同样是可以在摩西和约书亚的带领之下战胜法老和众君王。在士师记以后，虽然以色列人有了合行神心意的大卫、智慧无比的所罗门王，那么以色列得拯救了吗？因此，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君王不是地上的君王，而是那位 领导他们离开埃及，攻克迦南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是那位道成肉身以荆棘为冠冕走向十架的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君王，那位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的那一位杀戮地上所有君王的万王之王。我们看这个以户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杀气，两刃剑，他打造了一把两刃剑，他在准备完成他神给他的使命，这个完成使命一个宝剑准备献给摩亚王伊吉伦。两刃剑实际上你要在圣经里面的话还出现过，除了这一次以外还出现过五次而已。然而的话这五次当中有四次这个话语，这个两刃剑的意思都指的是神的话语，比如说是启示录，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利剑，面貌如烈日发光。我们也熟悉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里那句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这是一把宝剑，这是一把神的大能、神的力量、神的话语这样的一个宝剑。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以户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神的使者，他是一个杀戮君王的杀手，他是左手便利的以户。我们如果看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左手便利这个词，这个词叫 Eater， 这个 Eater 这个词实际上不是左撇子，不是中文讲的这左撇子。 Eater 的词的准确的意思是右手不能使用，有些这个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右手残废的以户，实际上这是一个准确的翻译，这是一个软弱的人，这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然而的话，他是为神征战的勇士。这些勇士们虽然他们是不完全的，他们是软弱的，甚至是他们非常缺欠的，但是只要靠神的拣选，依靠神大能的右手，软弱的人会战胜不可一世的敌人，因为神会将敌人交在他们软弱的左手当中。我们看诗篇第四十四篇第三节里，我有这样 来讲，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刀剑而得土地，也不是靠自己的肩膀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光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这是神的救赎方法，他拣选软弱的人来彰显他的大能，信靠他的人在软弱中依靠神的大能，成就神的旨意，同时的话呢，也显明了神的怜悯和恩典。那么以户这个左手持两刃刀的这个杀戮君王的画面，这是一个比喻，它代表了那些不完全的、软弱的，却因神的拣选和恩典被开启了耳目。当众人都是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看不到神、听不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却可以听到，看见那未曾看到的万王之王。我们刚才唱的第二首诗歌里我特别有感受，就是未见你面，你的话语却吸引着我，得胜都是来自于你。这是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士师记这一篇经文的话，他谈到不是一个某个历史时期的独特的问题。我们不是说今天我们还是在士师记那个历史阶段吗？这不是一个某个历史时间的问题，神是通过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个特别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时期的问题，让我们展现一个人的一个普遍的在任何时间时期都存在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话，众人都是耳朵发沉， 眼睛昏迷的，我们也听到这是新约里的这个耶稣基督所讲，堕落在人就是没有神的话，就是堕落在不可自拔的这个罪恶的漩涡里。那我们看到这个士师记里有这种7次的这种漩涡啊，罪恶的漩涡。然而在这样的这种人的这种境态状况下，神却拣选他所爱的这种子民，允许他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的应许，看他的荣耀，信靠他的大能。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11章啊，这篇这个信心的殿宇啊，这篇经文当中的话，我们看到神收录了四位人物啊，士师记里的四位人物：巴拉、基典、耶夫他和参孙。那么我们下面呢，就看一下这个他们为什么是信心的勇士。那么也就看到我们今天呢，我把今天的主题的信息呢总结了一下啊。左手持两刃剑的勇士是信心的勇士，在世人眼中无神而不闻神的话语的日子里，在面对强大无比的敌人的时候，他却听到神的应许，看到那不曾见到的万王之王，因着信将自己的软弱屈从于神的大能膀臂之下，相信神已经把强敌交在万王之王的手中，并且行出信心，因此软弱变刚强，成为大能的勇士，打败强敌。看不见的君王，这大家都很熟悉，这是一卷没有君王的书，那个就重复了4遍的话，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这是最后一句啊，整本书最后的一句话，个人任意而行。然而我们如果要比较一下这个士师记的第一句话和这个最后一句话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以色列人的问题啊。第一句话是什么？耶稣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他交在他的手中。神的话，一个是应许，一个是指令，一个是应许。指令是犹大当先上去，那当然犹大当先上去的话，我们这句话实际上在20章啊也重复了一遍，那是在这个11个支派和这个便雅悯人征战的时候的。这我们那时候看到20节以后，这个以色列人民的问题已经是自己内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这也是从某种在灵命里边的话，也表明了一个我们人的问题。实际上最终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和自己的问题，是我们罪性的问题。那么犹大当先上去，这么不得不想到创世纪第49章第10节所说的，龟必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肘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龟是代表君王权柄的象征啊，杖统治主或立法主的象征。那我们讲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万王之王。那么这个应许的话是交在他，就我已经将他在交在手上，这句话实际上在整个的士师记里边重复了很多很多的遍啊，交在谁谁谁的手中，把以色列人交在敌人的手中，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反复了大概31次，我数了一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神掌管万有的生命啊，神可以赐福，神可以诅咒，神可以将胜利给他遵循他旨意的，也可以惩罚和训诫背逆他的人啊，一切我们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那么我们看这个士师记这个以户和另外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希伯来书11章中的4个人物的话，他们是在生活在时代之前的人物，他们在所有的人都看不到神的时候，他们却看见了君王。这就是信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含义。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1章27节里边，这是讲到摩西的时候，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忍心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实际上这句话的话，我们可以讲，也是可以描述这四位啊，士师记里这四位信心的啊英雄，或者士师的这个勇士啊，来描述他们。我又何必再说呢？我们在三十二节啊，十一章32节。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多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我们这里的话，我们来着重谈一下啊，看一下最后一句，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个实际上我们讲的左手持两刃剑的以护这个为勇士，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画面的一个内涵。好，那么我们再看，谈到信的话，我们不妨的话再看一下信、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对信的定义啊，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那这是用这个和合本的修正本的翻译上，我觉得这个更准确一些。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信的起点是信神的信实，也就是说，没有神的话和应许，人的信只是一种妄想，只是一种奢望。因此，从神的信实到人的信实，到神人的信靠，到信心所产生的行为，这三步啊，是信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经历。所以，罗马书中所讲的那个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一个信心的经历。实际上这个信心的这个经历的话，也体现在我们在这个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体现更非常清楚，体现在这个基甸认识神的经历。他从不信，他从怀疑，他从这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慢慢的来信靠了神啊。也体现在参孙的这个他一生的这种变化，他是一个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后面再讲参孙的问题。对于这四位信心的伟人来说呢，首先他们都是听到了神的应许。巴拉的话，我们谈到巴拉的话，不得不谈底波拉啊。巴拉和底波拉是不可分开的这一对。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知道女先知底波拉，她是一个女先知啊。实际上这个她的这个啊职分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她所说的话是神的话啊，她所传来的神的话。所以巴拉的话，是直接听到神的应许，神的指令。实际上呢，巴拉的话也是通过女先知底波拉那里听到神的应许和神的指令。那么我们再看基甸，基甸是神亲自向他讲话。那耶夫他的话，我们也不过大家要想一想的话，他是在征战之前向神说话，向神祷告，求神的旨意。参孙的话我们更别说，他出生之前就被拣选为拿细尔人，他是一个在出生以前就被选为一生分别为圣来服侍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这些人所盼望的知识，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解救出来。他们未见之事是什么？就是大卫万王之王将以色列人从无法击败的敌人的奴役中解救出来。对于所有这些信心的英雄来说，包括我们讲过的亚伯拉罕这些，在这个十一啊，在这个十一章里，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里的这些人物，他们所盼望之事和未见之事，不仅仅是没有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不仅仅是一个未来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那些在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是不可能逾越的障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不可能击败的敌人，是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啊！这是人看来是这样。那么我们下面看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谈到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的话，我们必须有两点要强力的，就是说，一个是他们的面对的敌人是强大无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本人是非常软弱。巴拉呢是一个软弱的，是一个懦夫啊，我叫他是一个懦夫，面对九零沙场的将军和他的900辆铁车，他是一个没有男子气、优柔寡断、胆小的人。他的名言哈，大家都记住他的名言，就是巴拉说，就跟这个底波拉是一个女子啊，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妻子。他说：“你若去，你若同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基甸呢？基甸是一个在马拿西中支派中最贫穷的，在富家是至微的，按照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他是一个没有自信、谨小慎微、满腹狐疑的人啊，他是一个无名小辈，他不断的去询问这个神，他不断的去测试神，什么羊毛湿啊、羊毛干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OK， 那么参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耶夫他是什么样？耶夫他是一个妓女的孩子，是被自家人唾弃的，是没有继承权的一个流寇。那他面对的是欺压基列人18年之久的亚门人啊，亚门的人啊，军队，这是之间的这样的征战。参孙呢？参孙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我们看到他最后，他是一个身披枷锁，他是失明，失去了眼睛，是非常软弱、没有大能的一个人。他面对的是腓力士人的众首领，这是他这样的一个人和众首领之间的最后的较量。参孙，说到参孙，参孙是个矛盾。参孙的一生呢，可以说在士师记中啊，他是一个神的信息的缩影。当人自认为强壮的时候啊，我们讲到什么叫人自认为强壮呢？自认为强壮就是个人任意而为。个人任意而为的意思就是只看到自己，看不见神。实际上这个时候他是最软弱的。当人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而依靠神的大能，这个时候人是最强壮的。我们下面看软弱变刚强啊，这是一个左手持双啊两刃剑的这个勇士的这个信息之一。参孙的启示，那么我总结了一下参孙，我可以参孙他的生活在这个他的故事里面，他是两个阶段。他失明了以后，他被他的神离开了他，那么他被腓力士人挖去了眼睛。之前他是一个人，在这之后最后的一刻，他在和这个腓力士众首领较量，最后的一个他是另外的一个人。之前的人他是一个，我称他为软弱的超人，在此之后他是一个大能的弱者。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哈，大能的弱者，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软弱，或者是我们讲，实际上在神国里面，软弱，我们讲的软弱就是力量，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相互啊矛盾的一个命题。然后我们知道，在神国里的价值观与世界上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往往都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知道最小是最大的，在后面将要在最前面，在前面将要在最后啊。为什么？因为是原初，当亚当悖逆神的时候，他就把人和神的位置颠倒了。因此的话，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念和神国的价值观念完全是相反。参孙的话是软弱与刚强啊，在神国的价值观的一种比喻，是人的软弱和神的大能关系的见证。 谈到参孙的话呢，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是什么是力量？力量是来自哪里？如果你要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问题似乎是非常容易就回答。假如说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力量？力量来自哪里？我不知道其他人。如果是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也想到我以前还不是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也许会回答：力量是来自自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个非常激励我的话的一句啊，激励我的一句话哈，是知识就是力量。我想我们在那个文革期间那个成长的那个时刻，这个是一个非常是激励我的一个力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话，当然我们知道是从这个培根哈，是六世纪英国的一个经验主义的哲学家来说，他所说的经验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培根所谓的知识就是力量，归根结底是说力量来自于个人，而获得这个力量来于哪里？来于就是获得积累感官对世界认识的知识啊。你的这个积累的知识越多，你就有月亮。以这个力量无为指的是能够掌控自己，羁绊与己不利的因素，不受其他的因素的影响。真的吗？真是这样的吗？那有趣的是呢，学者们发现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并不是原创，这句话实际上是来自圣经。我们在箴言24章第5节读到，智慧使人大有力量，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无疑圣经中所谈到的智慧和知识是超越人的认识能力，超越人的实践的范围。因为真理就是神，我们在新约中讲真理就是耶稣，真理是大于人的思维范畴，真理不存在人的五官所可以达到的境地，所以获得真理不能靠人的这种认知的能力，只能是靠信，靠神啊，只能靠信的神的应许和信实。所以我们知道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神掌管一切，掌管自己的生命。那么参孙到底是强者还是弱者呢？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那么我们讲，刚才我说过，就是参孙实际上是软弱的超人，他在这个前一步，他的生活的前一半归根结底他是软弱的。在最后一他这个眼睛瞎了以后，成为奴隶了以后，吃掉了神的给他力量以后，他变成了一个软弱的弱者。然而他最终的生命证明他是一个有大能的，他的生命是一个软弱变刚强的过程。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他虽然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拿细耳，但是他自己却不意识他是被神所拣选，分别为圣，服侍神的人。他虽然有眼却看不到，也不承认自己的力量来自神的大能。在前半部我们没有看到参孙把自己的力量归于神，他虽然可以撕碎少壮的狮子，那空手撕掉少壮的狮子，却无法征服自己体内淫欲的猛兽。虽然外表有超人的力量，内心却是最柔软在软弱的人，抵挡不住眼目的情欲。当我们第一次见到三孙的时候，他一开口就说：请你给我，他对他的父母说，请你给我娶那个女子，那非利士的女子，因为我喜爱她。一语道出以色列人在士师记年代的问题，就是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的另外一层意思，他不看神，不把神放在眼里。这是一个参孙生命的第一个阶段的总结。他非常得意自己有超人的力量，而且放纵自己来显示他这种超人的力量。那么就在他违背神的最神圣的约定之前，他把他的这个力量来源的机密泄露给了大力拉。在这之前呢，他和大力拉有一系列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的话，我们看到他这段对话的话呢，是非常清楚，他表明他是一个多么自以为是，眼中全是他自己，根本没有神，是这样的一种一种一 一种状态啊状况下，我们在十六章里面第七节、第十一节、第十七节，我们连续看到这样的文字啊，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你看他认为他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他认为他自己是强壮。你再看他这个我字在十七节，我的力气叫离开我，这是一个眼中无神，眼中完全有自己的人，他不把他自己的力量认为是神给他的，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结果如何呢？对不对？那当这个神离开他的时候，我们在士师记十六章二十节读到，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啊。他以为他活动的身体他就能够挣脱了这些人的这个被绑，实际上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因此我们说三孙的故事前一部分我们看到是软弱的超人，他有眼，但是完全受到这个眼目情欲的辖制，他有眼却看不到君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他失去了双目，当他失掉了超人的力量，当他做了腓力士人的奴隶，当他被降卑到一个不可能再低的位置的时候，当他软弱到一个不可能再软弱的境地的时候，神开启了他的内心的双眼，让他看到了这位万王之王，让他面对自己承认自己的软弱，让他承认自己的力量是来自于神。就在那个最软弱的时候，参孙看到了神在他出生之前拣选他做拿细耳人神给他的应许，就在那一个时刻，神给了他的信心，给了他行出这个信心的力量，并且让他可以做出这个行动来。我们读到参孙啊，在士师记十六节十六章十二十六节，参孙向拉着他的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他做了一生中第一次向神索取力量的祷告，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力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我们看见参孙一生最后的祷告和他靠神的大能拉倒这个拖住这个巨大的房屋的柱子，那个房屋上有三千多的这个来观看这个腓力士来洗刷他的这个剧啊。这是一个有行为的信心，就在此时此刻，参孙和以户一样，是一位左手持两刃剑的勇士，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是残废的，是无能的，却信靠神的应许和大能，用软弱的左手持万王之王的两刃利剑，刺入不可一世敌人的要害之处啊。因此我们说参孙一生的结束虽然是悲剧，这是对人看来，然而在神看来的神国当中却是一个胜利。参孙啊，他是一个失败的事实，所有的事实都是失败的事实，因为所有的君王也都是失败的君王，包括大卫，因为他们都不可以永远掌权，他们都不可以永远做王。他们的国度终究都要结束，唯有神应许给大卫的那个国度，那个君王，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在撒母耳记第七章第十六节，我们看到神啊所说的话啊。那么我们看在这个参孙的这个行为啊，他信有行为的信心，软弱变刚强，同样表现在其他三位信心的勇士啊。其他三位指的是其他三位在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这个信心殿堂当中的这个三位勇士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巴拉，我们刚才看他这句话，你若同我去， 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是我们想到他，这是唯一的，这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是非常软弱，是无能的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懦弱啊。他对一个女子，他对一个女子说啊，你要跟我去，我就去。这是他承认，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是他承认自己软弱的一个表现。同时，他表面完全的信靠神，他需要底波拉跟他同行。虽然底波拉在那个时代，在当时可能被看为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弱者，她是一个女子，她是一个妻子，她是一个母亲，但是巴拉相信神与他所兴起的这位女士是同在。我们在这个他和这个底波拉这个在这个胜利以后的赞美诗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将击败这个君王的这个大能和归于神。我们在这个诗诗记第五章第三节读到，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巴拉虽然是这样一个软弱的人，犹豫不决的人，他最终他是去了，他最终是做了行为，他有行为的信心，他击败了击败了这个拉宾的这个西西拉的将军和几百辆的这个铁车。那么基甸呢，我们看基甸的话，信心的他表现在他完全的顺从，虽然他不可能懂得神的安排，他不可能懂得神的安排，神将他的军队从32000人啊，减到了只是300个士兵，而这300个士兵的话，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征是什么？他们像狗一样的用舌头舔水喝，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描述。难道这些人这个像狗一样的舔水啊，捧着水用舌头舔水喝？难道是他们有资格参战的一个特征吗？难道他们比起那些跪着喝血的人更有资格参战吗？答案是在哪里？答案是在神对以色列所说的一句话。耶和华对基甸说，第七章第二节，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神的拣选的标准和人的理念中的好还是坏，强还是弱，是有资格还是没有资格，根本毫无关系。神拣选这300人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一个数字，就是一个300这个数字。或者说他拣选的，神拣选这300人的目的就是说，和敌人的这种多如这个蝗虫一样的这敌人的数目形成一个悬殊的比例而已啊，这个神的目的在这里，以此向以色列人表明，征战的胜率在于完全在于神，不在于人。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基甸的话，神为基甸安排的这种战术啊，说与同普通的这种战争的什么武力和武器毫无关系。大家还记得这当他们这个基甸带领他的300人冲向这个敌人的时候，他们喊的口号是什么吗？他们喊的口号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实际上这是一个左手持两刃剑的勇士的呼喊，是神拣选的勇士，他们是软弱的勇士，但是挥动着万王之王的两刃剑是攻克，这实际上和攻克耶利哥城一样。这种战术，神所使用的这种击败敌人的这种方式，是任何人都有能力完成，但是关键是在于神的拣选和在人的信靠。我们在哥林多书前书第一章28节也读到，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再看耶夫他，耶夫他是一个，他在这个有一句话，他是在和这个亚门人的王面对亚门人的王所说的一句话，在11章的27节， 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如果我们看中文的话，这句话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愿审判人的耶和华实际上是 The Lord the Judge， 这个 Judge 是大写啊，就是事实那个字。愿审判人的耶和华，或者是如果用我们事实代替的话，愿审判人愿耶和华这个事实今日在以色列人当中辨是非。你们看，就是大家看这个耶夫他，他是一个事实，而且他被啊，他被这个基列人啊认为是他的，被任命为是元帅。然而他顺服于神，是作为他的 judge 啊，这个审判人的这个官是。是这君王的，这个顺服于这个神的大能之下，臂膀之下，与亚门人征战。所以我们看这四位信心的勇士，他们为什么都能够，他们被神放在这个信心的这个殿宇当中，他们是软弱的人，靠着神软弱变刚强。那么再次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再次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信息。左手持两刃剑的勇士是信心的勇士，信心的勇士是承认自己的软弱的人，是承认神的大能高于自己能力的人，是承认神能力是来自于神，并愿意在软弱中顺服于神，信靠神大能的人。我记得我们这个前几次有一次这个听于洪杰牧师的讲道当中，他也提到了这一点啊，必须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是要信靠神的大能。这些信心的勇士存在这个历史的一个特定的时期，他们呢所鉴定的是神的救赎的恩典，他们见证了神的信实，见证了和预表了因信称义的恩典啊，它实际上预表了因信称义的恩典，是神的救赎计划进程中的一种路，这个标志是一种路标。他们所指向的是那位道成肉身、战胜死亡的万王之王。他们已经都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如同大卫王一样，他们领我们来到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的面前。神也不会再此立事实，神也不会再立君王。他们这些事实，这些君王给我们的榜样，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位已经来到我们中间的万王之王。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曾经，而且的话我们也会将要面对不同的无比强大的敌人，面对似乎无法摆脱的困境，我们会遇到无法完成的使命，我们会面对不可战胜的敌人，也许我们会突然卷入一场不可能得胜的征战。以户和士师记之中这四位信心的勇士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是谁给我们的力量？是谁做我们的君王？是否要期待神会兴起一位士师，一位君王吗？一位救世主吗？我们依靠谁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没有君王的世界里，当我们被强敌围绕，处于这样的困境的时候，可以仰望你，看到你荣耀的冠冕和大能的臂膀。求你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软弱，求你给我们力量，求你让我们顺服于你的大能之下，信靠你救赎的应许和你的大信实，成为信心的勇士，为你的荣耀而征战。我们这样的赞美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men.